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又是非常有趣的未知实相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讨论到692节，在上个星期我们692节也几乎要结束了。我们再继续接着上个星期的课程进度，在10点43分之后，在我们讨论692节之前，今天有一位朋友问我一个非常小的问题，他在看早期课的第一册，想要问我说，在第16节赛斯有一个主要的讨论，是讨论有关于层面的问题。这位朋友想要问我是说，赛斯的层面到底指的是什么。在早期课第一册的第16节，赛斯的确在课堂当中讨论了很多有关于层面方面的问题。当然，所谓的层面是翻译者翻出来的，它的英文是 plane, P-L-A-N-E。我只能根据我所了解的来告诉你，我在之前也一再强调过，语言不是我的专长，我不只是英文没有那么好，连我的国语也没有那么好，稍微可以一点的是台语，可是我连台语都讲不清楚。不过既然问我的话，我就尽量来解释。赛斯在这里所说的 plane 翻译成层面，其实他要表达的就是那个平面层。一般我们称飞机也叫做 plane 或者是叫 airplane， 那为什么叫 plane 呢？因为它只在空气的那一层上移动，所以叫 plane。 而事实上大家更熟悉的是它在空气的那一层移动。如果我们削水果的话，每个削下来的一个果皮也是一个 plane， 也是一个层。我觉得如果要去了解早期课第16节所说的这个层面的话，上一次我用的那个水波的比喻应该是很不错的比喻。就好比我们在湖中间去丢一块石头，那么这个石头所引起的波澜，每一个波澜就是每一个 plane。这只是一个平面的非常薄的一层，如果以电波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平地的波而已。那么如果以水波来讲的话，就好像是那个水波的其中的一个波纹，那一个波纹当中当然接着无限的波纹，所以赛斯才会告诉我们说 plane 是有很多很多层的。一个层面不是一个星球，因为如果要用星球的话，它要多加一个字叫 planet，要多加一个 T 字才是星球。如果以电信的角度去看存在的话，在16节当中他所提到的，在我们的这个物质层面之上可能有很多的层面，像声音也有可能是一个层面，或者是颜色也有可能是一个层面，我们的想象，我们念想，我们的做梦，不管怎么样去形成，都好比是意识的一个波纹的一个层面。所以为什么叫做多次元？因为意识的层面是无穷的，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平行的宇宙，平行的可能性自己，平行的转世自己，连死亡地带跟我们也是平行的。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它就是一个薄薄的一个平立的层面，就好像洋葱皮一样，甚至比洋葱皮还要更薄。对我们在物质世界来讲的话，我们在听收音机的话，是不是在我们能够耳朵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去转我们的频道？如果要把频道再细分的话，我们的确可以分为无数无数的更细的频道，只是在频道如果是太细的话，有可能会产生渗漏的现象。那么我们的地球跟我们的死亡地带，它就是在不同的频率层面之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觉察已经死后的人格，而死后的人格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按照日常生活的方式来觉察我们。我们是在不同的频率之下，而这个不同的频率也可以解释成不同的层面。在灵魂永生的时候，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意识进入不同的频率，比方说 A1 状态或 A1A、A1B、A1C 之类的不同频道，然后我们事实上就跑到不同的层面上去了。我们在做心理实践练习的时候，是非常容易把我们自己从现在的这个层面移到上一层或者是下一层的层面。 那么像我们今天在讨论的692节，为什么会有双重梦？双重梦的意思也是我们的意识在同一个时间跨越两个不同的层面，因为跨越两个不同的层面，所以我们才会有两个不同的感受，才能够经历两个不同的梦经验跟有关的经历。赛斯在这一节也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对我的观念，对一个自己的观念，常常会限制于我们自己的感官，因为我们的感官只能体验到某一个层面，也就是某一个频道状态。那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我们的死后人格，我们的其他转世自己，甚至我们的内在自己，它是在各个不同的层面。那各位你去想，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因为意识是像滚动的珠子一样，不断根据自己的信息在转动，如果转动够快的话，也可以同时一面转到这个层面，而另外一面又转到另外一个层面。如果你像卢贝松拍的那个电影 Lucy 的话，假如你的脑袋完全开花，那么你的意识的转动就不会只限于你的肉体感官。一旦我们受限于肉体感官，我们只有在醒过来的时候才看得到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才想到我们所想的事情。可是我们的意识形式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把它限制住了，所以我们的意识在物质层面当中在转的时候只以这个层面的内容来转。所以如果你把我们的意识当作是一个转动的珠子的时候，那么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所转的区域只在于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那么如果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所接受到的任何知识或者是想象的话，那么我们的意识就好比被一个软体限制在这个薄薄的层面当中去运转，我们所能够转得到的，所能够接受到的，所能够想到的，所能够连接的，把我们的所有的信息全部放在一个桌面上的平面再转来转去，我们的珠子是不会转到其他的上面或下面，那是因为我们肉体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是多次元人格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珠子是可以往上跟往下移动，也就是我们在睡着之后意识马上就移到其他的层面。按照赛斯在19章所提到的，在 A1 状态有 A1 状态的层面，到 A1B 的状态，那有各个不同的层面。限制我们没有办法跟死后人格联络，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机制把这个意识这个转动的珠子只现在的这个层面移动而已，你没有办法到别的地方去移动，因为我们受限于我们肉体跟我们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透过想象力的话，就有可能把我们的这个意识的珠子把它移到其他的层面，也就是这个意识层面就不会只限制在这个物质实相上。而大部分如果你在白天醒时的时候，我们在应用我们的意识的珠子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同样的软体之下转来转去，但是所有我们曾经有过的经验知识或者是体验的话，我们这个意识的珠子还是随便会去连接的。可是如果你都不动的话，你当然只有想你目前的事情。那么假如你要压抑你的意识的珠子，就如同我们前几天在讲的白熊理论的时候，那就好比你现在在抓小偷一样，你想把这个意识的珠子把它赶走，不要它存在你现在的记忆当中。在这种状况就会形成非常好玩的事情，因为这个小偷为了要逃跑，为了不被你抓住，所以他会乱跑，因为他乱跑的关系，会把你曾经想过的、想象力经过的、经验过的，全部都把它激活了。就好比你追一个小偷，他让你去追，他拼命的跑，他当然可以撞翻很多的东西，他可能跑到屋顶撞到别人的家，可能跑到市集躲在人群里头，可是因为你在追他，所以你会发现以前的记忆全部都浮上来了。我们上次举一个失恋的例子来讲的话，也就是当你的意识你要压它的时候，反而会激起它把所有的曾经经过的事情重新再激活。你可能看到一件衣服，可能走过曾经走过的街道，然后你就会非常难过的去回想以前的事情。那么我们的意识珠子只会在有关的、相关联的或者是联想的方式去不断加强它的能量跟力量。 如果我们既有一种知识，我们觉得 OK， 我接受我所有意识的转动，我给他完全的自由，没有了那一份拉扯，没有了那一份恐惧的话，你的意识自然会非常的灵活跟自由，所以它会带着你的兴趣点去寻找除了这个层面之外的任何层面的知识，然后把信息再带回来给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想象的时候，如果我们的限制越少，我们的思想越自由的时候，你的创造力会越强，而想象能够连接所有曾经经过的事情或根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信息。透过我们的想象，我们可以做很多联想，而在这个联想的过程，我们自然而然可以按照我们愿望的焦点之前所说的 will power 变成一种动力，然后这个意愿这个信息点它就会乱转，它好像我刚才比喻的那个追小偷的例子一样，只是现在的情况不是在要打这个小偷，而是你的 will power， 你那个意识的珠子就会转到你所任何想要得到的资料。这也就是之前我一直提到的那个猪肉锅非常好用的主要原因。如果各位去深思这个道理的话，其实我们的意识心，我们的意识的珠子，它其实本来就会带着一个动量随便乱走的。那么它真正在走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所谓的强度跟深度嘛。什么强度跟深度呢？就是你的 will 嘛，你的意愿，你的想法，你想说行的东西。因为意识本身可以上从辟落下黄泉，不是只有限制在我们这个层面，而即便在这个层面当中，如果你没有任何限制的话，你的意识的珠子也可以联想到你根本从来没有想过的任何资料，甚至于在你脑袋里面根本没有过的想法，也因为你的意识珠子可以自由的移动，所以很多的信息会被吸引到你的脑海当中。我们从头来定义一下这个思维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思维是不是电信，假如思维是电信而情感是电信的话，那么你内心的愿望是不是也是电信的？那么电信为什么不能在一个层面去说行他所要的东西？当然可以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家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为什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那个 will power 它因为没有受到限制，你有任何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因为我们的想法不就是一个电信吗？那么这个电信在推着你意识的珠子在转的时候，它当然会转到跟这个内在想法一致的有吸引力的那个资讯上面去。当你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在学创造力方面已经至少学了两成的功力了。我们了解这个 plan 它其实就是一个电信的波，而我们的意识就是电信的说行者，而我们的意愿就是推着我们的意识在转的那个力量。之所以我们只有看到物质层面的这些资讯，当然是因为我们有肉体，而我们的群体是告诉我们说肉体看到的东西才是真的，所以你的意识的珠子只会在这个平行的层面转，而在平行层面转的时候，你又不知道其实这个层面当中也可以不必实际的接触就可以收集到资料。这种资料收集的方式好比说你不是在看报纸，而是在网络搜寻。如果你是在网络搜寻的时候，那当然你不用接触，你就可以收集到你所要的信息。你有一个兴趣，有一个 keyword， 比方说你要找咖喱鸡的话，那么你到网络上去打咖喱鸡，那么在网络上所有有关咖喱鸡的电影啊、影片啊、怎么制作啊，或者是图像啊，你都可以完全找到。为什么？难道这些资料是你的吗？完全不是嘛。可是透过一个电信的功能，你当然可以找到所有你要的资料。那么如果你只是看报纸，各位也可以看到你在看报纸的时候，每个人看报纸所重视的地方是不太一样的。有些人翻开报纸只看那些凶杀案，有些人呢他只看文艺版，而有些人呢只看明星。所以你看，我们在专注的点不同，我们翻开报纸所看到的东西就不同。但是报纸毕竟只是局限的一个部分，而如果你上网络的话，你就可以从网络当中在我们的地球层面去寻找所有你所要的资料。 那现在告诉我们的是说，假如我们了解到意识它只是一个层面的话，我们是可以转动我们的意识珠子，透过我们的频率脑波的下降或上升，我们的确可以将我们的意识珠子移到其他的地方。这就是意识心所产生的功能。我们的意识心是像珠子一样随便乱转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用肉体来限制它，我们也没有限制它不能到其他的层面，所以你看我们在晚上做梦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四个不同的形体，也可以跑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基本上如果我们在学赛事资料的话，这个部分应该是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的部分，因为这个部分真的有关于我们对生命的信心的增加，也有关于我们对创造力的知识的收集，甚至也可以用上一层来投射成下一层。就如同电影所演的那个前面启动的概念，我们到上一层，在潜意识上已经注入了某些形象，而甚至以赛斯的想法来讲的话，根本就是从内在去投射外在的实相。那在昨天的课程我们也提到，为什么有些人会有强烈的忧郁症，忧郁症其实是来自一个强烈的压抑以及自我的分心所产生的。因为你完全回避自己之后，你就完全把你的意识的珠子把它限制在你没有办法感受的地方，而你又强烈的压制它产生出来的反弹，所以到后来的话，你根本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你怎么会有 will power？ 而一旦没有 will power， 又不会去推动我们的意识的珠子的话，那么必然产生的一种状况就是无力感、依赖感，不敢做决定，不敢自己去思考，想要看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安全。最后的结果是，你会把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你的才能，把它躲避在于，去把它消耗掉。比方说，你跟一些人情在一起，那么你会觉得人情让你觉得有一个昨天所说的那种安全区域，你会躲在安全区域里头，你的意识的珠子是不会转动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当然不可能有新的信息，而你的内在是不耐烦，你把你的整个创造力挤在你的安全网络之下。我好像谈的太多了，我们就把重点再移到我们的692节，要不然的话我们今天的课又要砸掉了。不过坦白说，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非常值得我们深入去探讨，因为这些是直接相关于我们自己真正的生活，以及我们怎么利用赛斯资料来充实我们自己，了解我们的生命意义，而不会一味的回避自己，想要逃避自己。在逃避的过程当中，一个最常常的现象就是你会找一大堆的所谓的好朋友或者是闺蜜，参加无限的工作坊、无限的读书会，然后就是不肯真的面对自己的感觉。我们为什么要回避我们自己的感觉？那是因为你自己是有力量的，可是你却不敢使用你的力量，你的意识的珠子不敢转动，所以你不能用你的意识的珠子去取得由内或外的任何层面当中的资讯，那么意识最主要的功能就完全丧失掉了。其实没有了想象力，那你什么地方也去不了了。所以说真的，哪一天我们真的来好好讨论这样的一个主题。赛斯的资料其实脱离不了我刚才讲的这些重点，为什么要讨论层面，为什么要讨论意识心，为什么要讨论自我内我，为什么要讨论死亡地带，为什么要讨论平行的自己、可能性的自己、转世的自己，什么又是意识学，什么是唯识学，那意识是怎么推动的，我们怎么样去利用意识的力量来创作，而创作又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最有效，为什么意识的本质不是要去疗愈目前的现状，而是去移动你的行动力。所以涉及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意识的这个珠子能够更加的灵活。一旦我们的意识珠子不能动，或者是只能在一个线上移动的话，那以机器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机器就是坏掉了。好，我们回到课程了。今天是从10:43开始，罗在这里说真花了一些时间才摆脱了沉重的出神，他的表现非常稳定，而且几乎是非常快。在这里针对罗说，我对我所说的话非常了解， 他告诉我，在上课之前，我就知道赛斯会谈谈你的梦经验有关的经历，不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他的所作所为。他并不知道赛斯是怎么样思考，或赛斯是准备怎么做，只是真的意识的珠子去流动到那边，他取得了赛斯的这些知识而已。所以真这么讲，他说，但我仍然可以以某种方式包含了这一个知识。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他不是赛斯，他不知道赛斯会怎么做怎么想，可是他却知道赛斯准备要回答罗的那个问题的知识是什么。他还知道梦事件以及我想要问的问题，以及我对未使用问题的有关大脑的这个部分的兴趣。前面不是提到吗，双重梦是因为有些大脑的部分我们还没有使用，但事实上应该是意识的珠子被限制在我们的物质实相上，所以我们才会没有使用大脑当中的那些可以用的部分。真容然非常放松，所以罗再次的问他是否想让赛斯来谈谈他目前自己的状况。自己的状况当然指的是真的出神状况，但是真决定看看会往什么方向去发展。这里罗形容他的目前状况，他的头不断的垂下，而一直打着哈欠，眼睛不断的在眨着眨着的，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他说他的手好像是水一样的流动，有的时候这些迹象表示着他的意识形式是发生明显的改变的开始。但他补充说，现在他并没有进入迷幻的经历。记得在道瑞资料当中，道瑞也教我们很多次，我们如果要到其他实相，或者是要看看这个物质实相是多么的伪装，有的时候你就把你的眼睛跟着瀑布走，你只要移动几次以后，然后突然的再回头看目前的世界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就是流体的。那现在可能真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所以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好像水一样，而且他根本没有办法真的把自己的意识形式完全聚焦在目前的物质的层面上面。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他的意识已经漂移到其他的地方，所以他的意识当然不在这个物质的层面上，所以这个物质的层面对他来讲的话就没有办法完全的把握，完全的控制了。当然聪明的朋友们一定马上就会问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做心理时间练习的时候，或我们在遐想的时候，我们在将睡未睡的时候，其实我们所处的那个阶段也是一样，我们的意识事实上是已经漂移了我们的这个平面层。这个平面层如果以层面来讲的话，就好比是一张纸那样的薄。我们之前也曾经提过，我们所能够识别的基本上是从红色跟紫色之间，也就是300奈米到700奈米之间。对整个光谱的长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个300奈米到700奈米可能只是几亿分之一的厚度而已。所以为什么叫做层面？因为我们薄如可能连一张纸都还不够的那么薄。而在早期课一开始，罗就曾经讲过一句话，光就是精神酵素。难道除了光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吗？当然 也有嘛。所以你看，就是连光的话，我们都只是几亿分之一的层面，那更何况在光之后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层面啊。然后在10:59，赛斯就继续上课。赛斯的口舌一开始就说，假如没有一些适当的准备的话，如果你在醒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那些多重的经验对你来讲的话会极具威胁性，因为你不知道是怎么去处理你的状态。你会发现怎么搞的，我的意识怎么除了我自己之外怎么还是其他人，我怎么可能同时有好几个不同的经验。对我们已经根深蒂固的只认同物质实相的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怕我们是不是疯掉了。就连美国的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在他的书中，他也提到有一段时间他真的觉得他是不是真的疯掉了。而荣格的红书到他死之前都不敢出版，因为以红书所记录的这些内容根本没有办法让一般社会来接受，或者是学术界能够稍微去认可。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因此我在处理你们关于自己的概念的时候， 以及你对一个自己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必须要非常的小心。而我们说我们是谁，或者是有关于我们自己或者是一个自己的概念的时候，其实所讲的也不过是一个意识的珠子，会在所有的时空当中去乱转。我们知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根本就是无厘头的，常常又是这个情况又是那个情况，而且我们更深层的某些经验我们根本就记不住。假如你去记你的老婆的话，你会发现当你的老婆沉在一个更深层的情况的时候，你根本记不住你的梦。为什么？因为你到那个层面根本跟我们物质的层面是非常的不同的。那么假如我们不在做梦，我们在醒时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会做白日梦？有的时候一个想法飘出去了，我们甚至于突然间感觉到某些事情，那这种状况难道不是我们的意识的珠子在随便乱转吗？当然如果我说随便乱转其实并不公平，是有一个动力在推着它。比如说你有一些想法，你有一些念头，而这个念头在你出神的时候，你突然间会把你的意识的珠子移到了这个目前物质的现象之外。我们在做回溯或者是在做催眠的时候，其实道理就是一样的。你的身体仍然坐在教室里头，你根本没有任何移动，为什么你能够去其他的前世打开那个门，然后进入那个房间，看到自己在前世所过的生活？因为在那种情况之下，你的意识的珠子没有被物质实相卡住，有一个你相信的人带着你往你的其他方向走的时候，你的意识的珠子一旦被物质的自己放手之后，当然可以随便乱转，可以转到你所要去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会自己吓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精神分裂了，或者是不是着魔了，或者是有什么心理上的疾病或问题，我们马上会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极大的威胁性跟恐慌当中。所以赛斯在这里才会说，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要对你非常小心，因为我们现在对我自己的观念只认同这个有肉身皮肤以下的自己才叫自己嘛，你不会觉得自己的意识真的可以移动到你的身体之外，可以移动到这个物质的世界之外。这个时候赛斯对罗语重心长地说，约瑟，我并不是针对你而言，而是强调人类在目前将其个别的个人以对自己之极狭隘的观念认同。我们忘了一件事情，我们之所以会完全集中在自己的身体之上，而具有某些特质、某些人格的独特性，或者是赛斯所说的意识心，为什么是那个意识心呢？是因为你的意识心本来就有内在所设定的左的方向，对某件事情有一个推动力的方向，所以你才会对某些事情有能力以及有兴趣。所以如果你在转动你的意识珠子的时候，你都不自觉的会往那个方向走，你根本走不到其他的地方，因为你的轨道已经被你来投胎之前的内在自己所设定好了一种推动的方式。然后来到人世间之后，我们除了原来的那个限制之外，我们再加上对物质的一个卡住的地方，我们觉得自己就是自己的身体，而我们的意识只能跟我们的感官连结，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意识随便乱转。所以通常我们来到人世间之后，我们失去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想象力、联想力，我们失去了意识的自由，不敢随便乱想，也不敢去收集资料，因为我们害怕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会变成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但是真正的创造者通常他在想法上是多少有一点疯狂的，因为他带有某个特质敢去搜寻资料，而可以把所有的资料重新整理、重新排列组合，所以会产生一个很不一样的新的概念。也因为这样的概念来自内在，所以才能够改变世界。所以赛斯才会语重心长地跟罗讲说，你们对自己的狭隘的观念认同，你只认同自己的个别的个人，那些概念被鸡肋的保护着。这里换一层概念的话，英文字是用 ideas， 而他们也的确必须被了解以及被尊重。我们有这些想法当然很好，因为这就是我们在被设定之前会对这些概念有兴趣，而且我们是处在 地球的物质实相上。那当然我们要把大部分的精神集中在物质上，就好像针如果它永远都是把自己看成像水一样而没有办法集中精神的话，如果随时都在出神状态，它怎么样过人生呢？所以当然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对被基列保护者的这个物质的概念当然是必须要了解跟尊重，即使当正在做扩展他们的企图的时候也是要尊重他的。所以显然在世代以来意识的特质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已经改变了，而且有时是在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方面，但在你们现在你们并没有可以用来以你们对目前的意识之经验来相比较的东西，因为我们根本不相信我们的意识是可以移动到其他的层面，到一个很有限的程度，你们在历史上所熟悉的不同的文明跟文化也只代表了意识的种种不同的特质的种种不同经验的隐约一瞥而已，因为我们只熟悉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所发生的事情嘛。可是既然它是一个多次元，就像湖水波一样有无限的波纹无限的 plan， 那么我们懂得当然只有我们目前的现状，我们的确是可以在一个晚上之间所做的梦可以横跨不同的世代，那么所熟悉的文明所熟悉的历史当然也只是一个线性的概念而已。甚至在这里说，但正如有具体的族类一样，所以也有你们可称之为意识族类的东西。各位你看，从双重梦然后谈到意识的移动，谈到不同的层面，立刻就回到一个主题，就是那这样来讲的话，在不同的层面当中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意识的类型，所谓的意识家族。那先不谈意识家族，下次在这里说，即使现在在你们的族类当中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识的，其不同处在于他们以具体的人生记忆是以完全不同的性质被体验到的。比方说我们在中国，我们所体验的是一个中国人的文明所过的中国人的人生，如果你到回教国家，你所体验到的是会完全不同的人生。你在美国当个女人跟在回教国家当个女人，你所体验到的女人的感受当然是会完全不同的。对你们而言，默译的方式那是一种在你们文化里不同意义诠释与经验的整体，以及生命本身都以你们所熟悉的那种经验相默译，相默译就是不同的意思。这并不表示这样的不同是出自于文化背景或情况的结果，因为有些这种人存在于你们自己的文化之内，而有些情况则由你们这种意识的人会存在于另外一种文化里，在其中他们是少数民族。像现代的科学这么发达，可是有些人他还是喜欢过农田的生活，那么这个农田生活的人活在目前的文化背景当中，他们就是少数民族啊，他们根本跟目前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在这里说，我说的只不过是现在在你们地球上有不同的意识族类，虽然那也许不是最好的说法，但是即便在我们的地球层面上，我们的意识族类也就会不同了。所以在我们的地球上目前来讲的话，赛斯是归纳成九大意识家族。你们一直执着于外在的不同，尤其是肤色跟国籍的不同，而比较重要的反而你们忽略了其他眼较重要的变作。比方说你就是苏玛丽，你天生就会有创造力，你根本不在乎把你的重点放在于赚钱或者是政治方面，你不会想要当大师像格拉玛大那样把自己的人格拉得像马一样大。那些政治家啦宗教家啦常常都不是真正的苏玛丽家族，真正的苏玛丽家族就是喜欢创造浪荡江湖。所以即便是在同一个文明同一个国家，我们每个人还是有我们的意识的变作，会属于某类的意识家族。在这里赛斯就举刚才讲的那个苏玛丽当作是一个适当的例子。赛斯说，就你们的经验而言，苏玛丽就是一个适当的例子。真根罗曾经留下了四十几片的 CD 片，这些 CD 片有很多他用苏玛丽的歌曲在唱，我有时候觉得他们唱的歌真的还蛮好听的。 这种在他的 CD 里面唱苏玛丽的歌的机会频率真的是非常的高，几乎他所有的带子当中总有一段的时间在唱苏玛丽的歌，我觉得真的是很会咏唱苏玛丽的歌曲。可惜他没有当音乐家。赛斯在这里说，每个意识的族类的成员以他们具有特征性的方式去看实质的经验，甚至以不同的方式来看时间、空间以及行动，也就是你对什么东西有兴趣，你是主理，那么你会喜欢做什么事，你可能是体育家，你可能是医学家，或你可能在创造性真的有兴趣。所以每个人是以各种不同的特征性来看自己的实质经验的，我们也以这样的实质经验来衡量我们在物质世界的时空以及行动。他们以他们特殊的样子去认识他们自己的身体，而每一个意识的团体的确有跟他自己的身体、自然以及整个世界的一个不同的关系。基本上我们的世界还是由我们的内在早就有一个相对精密的分工了，然而对一个自己的社会阶层化的概念使你们忽略了所有这些天生的不同。我们以为大家都一样，而且我们常常会认为别人就跟我们是同一类的、同一组的，但是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天生的阶层化概念。不止这样，而且当我们在接触到我们所无法了解的那些概念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去调换你们自己的概念的倾向。我们不晓得原来这是一个不同的意识组织。赛斯在这里这么说，他说几个例子来讲，即使现在有些部落社会，他的英文用的是 tribe， 在这些部落社会里面，我们自己被演为不同的体验者，虽然我们是在某一个部落里面，可是我们却具有不同的特质。所以虽然如我们所谓的个人性被维持着，但每个自己也经验到他是部落里面其他人的一部分，以及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我们在一个部落里面，我们还是在分工的。对一些人来讲，这似乎指的是个人性是胎死腹中，或者是还未被开花。因此你们不计一切代价要保护你们对自己的概念，甚至去对抗那显示你们前世相关的大自然的证据。我们大家都有相关，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赛斯说，只有当所有的存在以及已生俱来的关系被了解的时候，我们的独特性、私人经验以及个人性才能获得他们存在的弧度以及他们真正的崇高。我们不可能要求别人跟我们一样，我们跟其他的意识家族也都是有相关的，跟大自然一样的有一个相关的关系。当你们借着限制对自己的经验的时候来过度保护你们对自己的概念的时候，你就在打击你自己更大的个人性以及你自己存在的广大次元。如同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既然我们天生我们的意识心里头已经带有我们的信息点，这个信息点会推动着我们的意识心去寻找我们的资料，但如果我们受限于我们的肉体，受限于文化，受限于要跟别人一样，受限于我们要依赖群体的规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失去了我们个人的独特性以及私人经验以及个人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真正忘记了我们自己的崇高。而如果我们限制了我们自己的经验，当然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那么我们就在打击我们更大的个人性以及打击自己存在的广大次元。这一节692节赛斯上到这里就宣布本节结束。我对你们最衷心的祝福。他们互道晚安之后，罗在这边提到，罗说真的在很深的出神状态下，然后他说，哇，我接收到那些资料的清晰，活像钟声响一样。他的英文是 clear as a bell， 这个意思就是非常清楚的意思，其实跟钟没有太大的关系。就好像我们说稻田立油油，其实跟油油是没有关系，指的就是那个立。而这里讲的就是说，针对所要传的资料是非常的清晰的。真说，但随后就停下来了，课程就结束了。他非常愉快的在放松状态继续。 这个时间大概是11:29，那我们692节在这里也就讨论完毕了。以下是有一些注解，我想注解的部分如果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再大概提一下就好了，但这些注解到底要看或不要看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在课文当中大概也提到了，就是在做梦的时候可以同时体验不同的两个梦，体验不同的两个人生。一个最典型的以罗的例子来讲，他说在一个寒冷的监狱里面他睡着了，而我意识到火车上的每一个动作气味跟声音，却同时也意识到我是身处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兵营里面，我还意识到火车跟兵营都是梦，而我的身体又是在佛罗里达州的寒冷的帐篷里面，又在火车上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往印度卡拉奇的路上。所以在这个罗的梦当中，他一方面是在东方的印度，而另外一方面却是在美国的佛罗里达，而且时空也完全不同，可是在做梦的时候却可以同时横跨在不同的时空，而有这两个人不同的感觉。所以如果要讨论这些互助的话，就请各位告诉我，要不然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就跳到下一个章节。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只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和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